前面先摆坐或者两个摆坐，后面再迁坐，前面的摆坐也不可以断坐。是的，是的，前面的摆坐和后面的迁坐都不能断坐，就是一口气儿是修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以前的时候这个摆坐是算在迁坐内的，现在的话就是摆坐以后再加迁坐，这个问题都不大。当你做到这三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形成了打坐的习惯，你一天不坐都难受。所以这个加一个摆坐也没事儿。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要两个摆坐呢？最开始的时候，是一轮啊。最开始的时候，二组那个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就一轮，一轮大家总觉得做得不好，那就变成了两轮。现在两轮不好，还要再做四轮吗？一般情况下，你把手印对好、结好，你做两轮就可以直接开始二四印。第四印是我们的成道印。后面主要开始修二四印就可以。当然了，你如果实在手印是错误的，那你再打一个摆坐也行，一般不用就是非要打两个摆坐，你打两个摆坐半年就过去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金龙师兄啊，就是没有必要总是觉得自己打得不好，你要是都觉得自己每一座质量不好，那都做不完千座了。你手印要对，这个结上手印，手印不散咒语不停，不得少于两个小时，不得隔日不修啊。其他的那些不要自己再加条件，弄一个不好的前提，老觉得自己打不好，老想再多打打前面的打好基础什么的，没有，你就按照这个要求做了，就继续往下打就行了。就是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不得少于连续的两个小时，不得隔日不修，就这个条件就行的。第一印和师兄对过了，说是对的，让剪指甲，但是剪指甲秃以后对在一起还是指甲接触在一起，我那个指甲盖可能突出一些，这个情况指甲接触在一起就很好啊，两个指甲，两个食指的指尖相捻，两个食指的指尖相捻，捻就是相接触的意思，你不管是指甲盖啊还是什么食指的肉碰在一块的都可以的，不可以过度较真，你这个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没有什么不如法，没有什么不如法，就是按照法本上的文字描述去结上，结好了就行了。跟法本上的，就是你结的要求跟法本上的文字描述一样就行了。至于我们的视频只是供参考的，你要是按照视频那样严格的去结啊什么的，忽略了法本文字，那反倒不对，就是以法本的文字描述为准。另外一个元音老人有就是后面你再看一下，有就是别人截给元音老人看，元音老人有提醒的那一个视频，以那个就是元音老人的强调和法本的为准，跟师兄们对对应该问题也不大的。好的，都能截那个手印，五指见前都能截上，没事的，就是要认真的阅读法本。刚开始打坐半个小时之后身体发热，快到两个小时的时候想晕过去的感觉。还有怎么，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家里有两只猫，我打坐的时候他们时不时就过来拱拱我，这有影响吗？第一个半个小时身体发热，快到两个小时放松放松，如果身体不舒服就去看病，就去看病去啊。谁打了两个小时的坐晕过去了？从来没有见过，就算是他身体不舒服啊去打坐，这样的人也没见他打坐晕过去啊，没有这些情况啊。放松，身体出现什么觉受别理会，你是修六字明还是心中心啊。第二个，家里有两只猫，打坐的时候时不时就过来拱拱啊，有影响没有？有没有影响？这看你自己啊，你嫌有影响你就把两只猫关出去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两只猫在你这儿的是什么地位，要是真的就有地位，那你就别理会吧，就像孩子一样，孩子有的都孩子特别宝贝，他拱拱你，你不理会他，咒语不停，手印不散，别理会他。不过要是我的话，我肯定把这个猫关在外头，我有孩子也关到外头。虽然二组说了打坐的时候开着门任人进来进去，但是我自己我就是为了保证打坐我都关着门，家里人也一般也不打扰，一般是这样的。有没有影响取决于你自己啊，取决于你自己，你嫌有影响你早就把它拱出去了，你早就把它弄出去了。你要是像你这种情况你问，说明没有啥影响，或者你舍不得它，那你就只管念咒别理会了，什么拱不拱的别理会了，咒语不停手印不散，这就行。 修心中心，但是一直觉得自己修的不好，所以没有再打坐群报道。从明天开始，把猫关门外，放松，专心打坐。谢谢。你修心中心，能修心中心就很好。这个心中心啊，每天坚持2个小时，昼夜不停，手印不散，能坚持就很好。你觉得自己修的不好，这个什么叫修的好啊？什么叫修的好啊？怎么样叫修的好了呢？你可以谈一谈，大抵你觉得怎么样修的好的，应该不对。你这个觉得自己修的不好，那就更不对了。就修就是了，根本就不存在好不好。这个修就是为了打掉这个好不好，没有这个好不好，多好啊！另外一个打坐群报道，这个不用报道。有的人就是报道了，这个不勉强，而且呢，你就是没有必要非要报道啊。你吃饭睡觉报道吗？打坐就得跟吃饭睡觉在一块滚的，不这样滚的咋能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呢？所以没在打坐群报道，我看倒是修得很好。就是这个猫关门外好一些吧。我不大习惯这个我不太懂。当然了，他拱你，你咒语不停，手印不散，那也非常好啊。凌晨已经睡着了，电话接到有个亲属过世，全身由内而外冷得发抖，睡不着，这是啥情况？这请盖少了吧，多盖点儿，你别这样那个，联系。你的意思是他是不是上身了，还是他来找你了啊？然后你觉得阴呐，阴气太重啊，还是怎么样的？你别这么联想，行吗？别这么联想，就算是你浑身发冷，你也别跟他过世联系，就是不联系，什么什么都不联系，所有的都没有联系，这就是解脱。有病去看病，祝你身体健康。你这种思路不对，要改一改啊，思路不对。你或者你去看病的时候，你把你这种情况告诉医生，看看医生怎么先那个对你这种情况怎么开药，怎么治疗他啊。就不是这种情况，咋了之类的，这没有啥，你自己在这联系起来的，没有咋。再说了，他死了还能连累到你死，还能就是你一听到他死了，你自己也会死，还能到这种程度吗？不到这种程度，就不要弄这些神秘的这些东西啊什么的，就是有也别在意，也别跟这两个就是这两个现象就别搁到一块联系啊，直接去看病，看看医生怎么说啊。没看着。明心见性后还能结婚生小孩吗？哎呀，那个元婴老人有一个这个唐韵居士的，他们的记，就是有出家人，他有他的解脱相，在家人有在家人的解脱相，在家人的解脱相，那当然了，有的在家人他不结婚，但是有的在家人结婚了，老人是这么说的：子子父孙孙共说无声话。明心见性后还能这个吗？还能那个吗？明心见性以后就没有什么能，没有什么所。还有一个，这个，你所看到的各种的现象，它耽误你什么了？它本来不耽误你什么。这就是所谓的你说的明心见性后什么还能这个还能那个？这世间的一切本来都不相妨。也不要因为行为或者现象去判断他是否明心见性，这样的一种的理念就不是修行人的理念，知道吗？并不是以他的行为和现象去判断他是否明心见性。当然了，我们是遵从这个最基本的道德的规范的，这个是遵从的。但是你不要用任何的相去判断他是否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它就是解脱啊，它是无相，它是离相的，不是用任何的相去判断的。哪怕有神通、有定力，这都不是明心见性，都不能用来判断是不是明心见性。更何况这个那个呢？他可能是，我觉得，是这位明心见性以后再说。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是对佛教还不了解，他认为的佛法很可怕，他认为的佛法就是跟世间法，那就是完全的对立的一种角度。世间法怎么来？佛法就是专门是一种跟他对峙的、抗争的、对立的，完全的是割裂开的，不是佛法跟世间法对立，是世间法之间本身对立太浓烈了。浓烈的，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产生了无限的烦恼纠结，所以轮回就是这么来的。轮回就是两边设立了两边，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这两边来回倒腾，这就是轮回。有无相交就是轮回啊，那个楞严经里有讲。 所以回到这个问题上，他就是这个把那个出世间法跟那个世间法弄得可对立、可对立、可对立的，完全的对立开了，不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六祖说过嘛，就是这个佛法不离世间法，不离世间法，不能根据这个是不是结婚了、生小孩了去判断他明心见性，不是这样的。明心见性以后，也不是说一定不能结婚，也不是说一定能结婚，都不是的。你看我们的心密的祖师的，还有老师的，不是世间的什么样的都有吗？你这样把佛法呀跟世间法就是太割裂了，你会对佛法产生一种畏惧的，你知道吗？你会产生一种畏惧的、害怕的，或者觉得它特别的高，过于高了，好像要一种奉献，要一种割舍，这样才能学。你就把它看得太高了，它实际上就像是馒头、包子、花卷一样，那你必须得吃，你不吃你就要会饿死，它是这样的，它是因病于药的，你没有这个药，你的病就好不了，它是这样的。你这种对于佛教的观点，我觉得应该改一改啊，应该改一改。不是论这些现象，而是让我们在任何的现象里头，那个心态是解脱的心态，并不是某一种现象，这就是解脱，并不是另外的出离一个三界，是在这个就是三界内，它本身就是解脱，这个三界本身就无妨碍，这个三界本身就没有一个三界框着你，而不是另外出离一个三界。是上堂谓众曰：“佛法显然，因什么却不会取？住上座一会佛法，但问取张三李四；一会世法，但参取古佛丛林，无事久立。”讲下这个也可以作为那个问题的另外一种解释嘛？我看你都能讲，这个是哪个师父说的？哪个禅师说的？倒是挺有意思的，倒是挺有意思的。哎呀，这个佛法呀，要论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啊，这明晃晃的摆到这儿呢，你要想明个心、见个性啊，这个一切现成，明晃晃的摆到这儿呢，你为什么明不了啊？为什么见不了啊？为什么你不会呢？这个会就是说的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佛法这个事儿就是很显然的摆在这儿呢，它摆在这儿呢，你躲都躲不开呢，你凭什么不会呀？你要是不会佛法呀，你要是想会这个佛法，想明白这个佛法呀，你就去问张三李四，你去问张三，张三说：“哎，我忙着呢。”李四说：“哎呀，这个多少钱一斤呀？你看，这都是佛法。你要是想会佛法，但问取张三李四；你要是想会世法，但问取古佛丛林。问问古佛丛林，什么是世法呀？我这哪有法呀？我这啥法都没有，哪有什么佛法、世法呀？哎，这个就是世法。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没事儿不要在这待着，你要是想问佛法你就去问张三李四，你要是想问世间法你就去问古佛丛林，因为古佛丛林这儿都没有世间法，你就好好问吧，这就是世间法。没事儿不要在这待着啊。这个师傅挺有意思的，我看到挺好玩。欲会佛法问张三李四，你说这个如何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如何是圣地第一义，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张三李四就说了，你吃饱了撑的吧，你没事干在这干什么呢？你在这多什么事儿呢？你神经了吧？你是不是有病啊？张三李四他看着两个禅师在那弄来弄去的，这俩人都有病，这就是张三李四。住上座一会佛法，但问取张三李四。他这个六相就是代表着一切的法，一切法他都没有出六相之外。这个六相就概括了一切，你无论什么你都可以用六相来就是来说这一切法之间的这种对立性啊，这个对立而又统一的这样一种关系，你知道吧？比如说金狮子他就可以举这个例子。所以呢，它这个六相，它最关键的是什么？它能统到一切法，它能够就是让这个一切法都能够解释，都能够圆融，都能够交参无碍。那这个时候的话，它顾到一切法，那这个时候说一个空，就正好把这个一切法给破了。我的理解是这样。城东老母对佛有敌对心理，根本就不理佛。他为啥对佛有敌对心理呀？ 你说的是那个敌对不敌对的问题了，不是的，不是的，那就是姻缘，还是姻缘，哪有什么敌对不敌对？你说的敌对不敌对，它也没有在姻缘之外。有一种是敌对不敌对，不敌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比如说是看经教的人，他看经教的人，他对于不看经教的人，他就有那种世事冲变呀，等等的，他对于不看经教的，他就不服气啊，你知道吗？不服气啊。那就没有姻缘，你就不好弄了。但是你懂那个经教，你知道那个经教的根子在哪儿，哎，这个时候就好办了。即便是这也都是在姻缘内，这也都是在姻缘内。就像是这个懂经教的，他不喜欢不懂经教的一样。那城东老母他也有他喜欢的人，他也自然有他不喜欢的人。所以你说对佛有敌对心理，也可以这么解释吧。反正是他对佛有敌对心理，但是他对阿难没有敌对心理啊，所以不能单纯的用敌对来说，这就是因缘，这就是因缘，因缘所生法。就算是摄受了不摄受了，这也是因缘所生法。你比如说老人，老人的正量就是高，他就是这个摄受力强，但是就这也还是因缘所生法。六祖有六祖的因缘，六祖那是眼证。也有因缘，后面的法也弘开了。但是实际上，禅宗啊，你要是从因缘的角度，它站住脚跟，并不是在六祖这儿，它实际上是在六祖下面的，就是在世间这个地方站稳脚跟儿，是在六祖下面的谁谁谁，你的那个菏泽神会那儿嘛，菏泽神会被皇帝立成了七祖，那菏泽神会的师傅才立成了六祖，六祖是被皇帝追谥成大建法宝、大建禅师的，知道吧？在六祖的时候，他在圆寂的时候，他那并没有给他是谥号是这个，是他圆寂以后，根据这个七，这个是菏泽神会才追溯的他。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就是从世间有为法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它并不是显示出来多，宏伟的、多胜利的一种的弘法的一种因缘，它没有显示。但是他说的正，他越来越放光明，越来越放光明。到现在，就是随着他圆寂的时间越长，他的光明放得越璀璨，因为他说的是正，他永远被修行人就是会视为这个圭臬，是一个宝贝。那些世间的那些东西也都过去了。这个教下呀，你就像法眼啊，法眼它就是教下，它教下它能比较通透啊，它教下比较通透，所以在它在的时候，它就能摄受一批学教的人，学教的人他的问题在哪儿，他能看得出来，然后能找出来他们学教人的这些问题，然后给他们说，就摄受出了一批学教的弟子，所以当时他的法眼，他的那个宗啊就比较盛一些，当时他的那个弘法的因缘啊就比较盛一些。但是呢，他要是后面看你，就是究竟义这个地方上，你要是联系到别的，你别说联系到世间的这些好坏呀、善恶呀，你就联系到这个世间法有一点的这个教理的影子，那也不好。你教义上太繁琐了什么的，那后面看了没有那么直指人心的味道少了，那也这就越到后面，就是当时的时候很盛，学的人很多，也可能是到后面也不一定都是，也不一定都那个，就法眼宗当时是很盛，但是后面来说的话，临济的这个直指的还是更容易让我们喜欢。我说的这些也都是八卦了，最关键的还是看他的手眼正不正，就这一点儿，没有别的，其他的那些，姻缘呀、啊、什么的，那些都是闲家具啊，不代表什么。就这一点儿，就是手眼正不正，就这一个东西。他这个，十方耗费非欢喜时，十方始安。十方才始安就是才安嘛，才安。所以这个耗费是什么意思？这个耗费就像是那个水呀、啊，那个耗腾不安呐、啊，就是沸腾不安呐、啊，就是那样的，就是十方都这样沸腾不安，这就叫浩荡。而沸腾嘛，浩荡沸腾，我理解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跟什么相对呀？跟那个安嘛，它就是闹腾啊，不安呐、啊。除非是欢喜了，除非是欢喜了，那个十方始安。所以这个耗费应该是就是安的反面，就是闹腾。